道理，是诸佛两足尊啊，这个未来世的诸佛啊，和过去佛现在的一切诸佛都一样，都是两足尊。这个两足啊啊，我们上一回解释是说啊，这个众生啊，有两足的，有四足的，有多足，还有无足的。这么多的众生里面呢，两足的众生是最尊贵的，就是阴天啊。佛在佛有在阴天之中最尊的，所以就两足尊。但是在佛法里面讲呢，或者说佛的福慧两足，或者说佛的戒定两足，或者说是全识两足。全的智慧、真实的智慧都是圆满了，这也是两足。那么这也有各式各样的解释的。这个诸佛两足尊呢，为什么要为一切众生说以佛圣的道理呢？这样的佛法呢，知法常无性，佛种从缘起啊，这是无性，所以是缘起，缘起所以是无性。是知法常无性，他知道一切因缘生法都是没有真实性的，都是没有自性的啊，都是无自性空的。这个无自性空啊，昨天有一位是法师吧啊，说是他还没听懂，没听懂这无自性的道理啊，让我再讲一遍。这个我是读这个大智的论呢，从大智的论上啊，就是这样去理解啊，理解这无自性的意思，理解这无自性的道理。在十二门论呢，嘉祥大师这个注解上也有解释。我看上去啊，去读那个文呢，也容易明白这个无自性的道理。然后再读中观论呢，也容易懂。啊，读中观论也能明白这个无自性的道理。这个我们呢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读这个经论呢，就是要以圣言量为准，佛不是说的话为准，根据他说的话去思维，应该会明白这个道理的，应该是这样啊。这个可是如果自己没有读到那一段文，他专解释无自性啊，无他性啊，无共性，无因性，说的很容易懂，但是没读到那段文的时候就不知道啊。有的地方虽然也是这个道理，但是那个语言、那个话、那个文句少，说的简单，说的简单呢，我这个笨音就不行。就是看不懂，你要详细一点说呢，就容易懂一点。这是要依据圣言量，依据无德的注解去阅读，这是一个方法。其次呢，一个方法，你就根据这个圣言量这个法语，在事实上去思维。事实上去思维，你呀虽然是没有懂不要紧，你从事实上去思维，忽然间你就会懂了，就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这个我们呢，修行也好，你自己要去学习佛法也好，就是要多思维，一定要多思维。所以说我平常的时候啊，听你讲的时候，在中间一听，听完讲书本合起来，我就不管那一些事情了，就是心里面就是按一般的这些事情啊，就是张三李四这些杂事去了啊，去看报纸去了，那不行，那是不行的，你非要自己多用心才可以，不用心是不行的。这个我又想起来，这个禅师啊。这个禅师的语录啊，我本来我是看不懂，不知道说什么，但是我就是因为呀，在这个经论上追着读，哪里也读，也这也是贪心，哪里也读，这里也读，多少开了点缝哈， 然后去读这个禅师的语录，哎，也就可以这么分别。我倒不能说我一定懂，也不是的。那么呢，一稍微一开一点缝的时候，有欢喜心，感觉到这些大禅师了不起，是了不起的。我那会讲那个南阳中国师，我以为那是圣人，他不是凡夫，不是凡夫境界。那么这个不说哈，说是、就是我想说这个禅师的故事的，就是一个赵州禅师。赵州禅师在禅师里边呢，也是非常利的一个人。我们平常听说赵州八十游行诀啊，游行脚啊，只因一念未窍言，就是八十岁那么大年纪还各处跑，就禅小学。为什么这样子呢？只因一念未窍言，就是一念心不安，还有问题。但他不是名利上的问题，就是佛法上的一个问题，他要有问题要去解决，就去参修善知识。但是那么这一天呢，就是到了这一个云居禅师这里，云居禅师来了，一见面了，云居禅师就看你这个年纪很大了，就说出一句话来，说老老大大何不觅个住处，为什么你不找个地方住下来，年纪这么大了不找个地方呢住下来还各处跑。就是我说个白话是这样，但是我们不能误会，不是说我们找一个茅棚住下来就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就问呢，就是这个云居禅师说了这句话的时候，那赵州禅师就回答一句话，什么地方可以住呢，啊，你既何处啊？这不找一个地方住，我到什么地方住呢？那么云居禅师就说：山前有个古寺基，这个山前面有个古庙的一个寺基在那里，你可以住。那么赵州禅师说：啊，汝自住去，汝自住去，你自己去住吧，我不去住。就是这么一句话。这答复的是对的，是这样子的意思。那么完了，那么这位赵州禅师就到另一个大禅师那里去，另一个是一个朱玉禅师啊，在那里记住，就见面了。这位朱玉禅师也是说老老大大何不觅个住处，就是也是这么一句话问他。你看这些禅师很，当然并不是互相会过意，那当然是说出了同样的话，也是怪。那么这个赵州禅师说，还是这么说，什么地方好住呢？就是这句话。但是朱玉禅师现在再说第二句话，和云居禅师不同了，是老老大大住处也不是，就是你这么大的年岁了，就是在佛教里边呢。那参销这么多年了还不知道什么是住处，就又是呵斥他一下。可是他这个赵州禅师说，我三十年呢弄马骑啊，今日却被驴扑。这些大禅师就说话是这么厉害啊，三十年呢我都是骑马，今天呢被一个驴扑到了。我们听见这话，当然这些人呢就是都是大修行人呢，是这个游戏的鱼，你就会这样讲。这意思等于是说这个朱玉禅师也是了不起的人啊，老老大大住处也不是、啊。那么现在呀，如果有人问我什么叫做住处，那么我就是不会说那个禅师的话了、啊、什么是住处啊，诸佛两住尊，自法常不性，就是这一句话的。这就是一个你心里面来在这里用功，就是这个意思的。就是老大大这么大年岁了啊，你还没能够学习一个安心的法门去用功，还各处跑，就是很惋惜，很可惜的意思，还是这个味道。就是我们出家人呢，说这是禅师是这样的，其实我的看法不是，所有的出家人呢都是应该的，都是应该，但是不是一定要修禅啊？就是我能够把我的宗旨确定下来，我念佛也是可以， 可以的啊。我念佛求生阿弥陀佛，这个宗旨要拿定啊，不是今天听一个来个喇嘛请念咒，好，我不念佛了，请念咒，不要，不应该，不要轻易的变动。说是我欢喜念念咒，那你也可以，好，就是主确定下来，好好的，好好的念，好好念。当然呢，这个法门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都是有那么，或者我们说个白话，都是一大套的，啊。这个法门的次第，它有个次第，要把它学的好好的，然后安心的修行。你或者是念咒，或者是念佛，或者受持一部大乘经典也可以啊。我欢喜这个《法华经》啊，我就把《法华经》它背下来，也可以看看参考书，或者是背下来，一天背《法华经》啊，一天背一部《法华经》还有余时间还有余啊，再去拜法华忏啊。也还可以静坐，也都可以，就是要觅一个住处，不要说老老大大还没有住处，不是，不应该那样啊。如果你愿意修这个止观啊，修禅，那就是应该把这个啊诸法实相的道理要用功，用一点心，就是啊，诸佛两路尊，知法常无性。这句话怎么讲？就要弄清楚。我在华南消费院的时候，吴运斋老居士他就提出法华经的话，知法常无性，这无性怎么讲？我不会讲，我那时候还不行，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不能讲这个知法常无性哈，知道一切法都是因缘生啊，是无自性的，无自性啊，这个我刚才说过，一个是从经论上佛菩萨的法语去了解啊，去理解这句话。一个是你用法语再找一个例，举一个例啊，或者你愿意听众生，以众生为例，以众生为例啊，知法常无性啊，就是声，这个声音是无自性的。你从这里去思维，就会明白了。这个佛菩萨为我们说法，和禅师不同。禅师就是拿着香板啊，万里无寸草出去，叫你摸不着头脑，不是怎么回事。不过是我看这个禅师的语录看多了，也会知道另外一个消息，这些禅师啊也是听法师讲经的啊，他到那法师去听听经，法师怎么，然后又到禅师那去说说话，就这么慢慢慢慢的开悟了，原来是这么回事。不是说是完全弃舍了经论，就听禅师那一句话啊，就开悟了，不是的。所以佛菩萨的法语啊，佛对我们的恩德是太大了。所以这个你就是这样的去思维去，你就会可以明白的了。你说不思维呀，那不行。就算是从文字上啊，明白了什么叫做无性，明白了。但是你也就是还是不思维，那也没有用，也用不上。久了也可能，假设这个心里面呢，我昨天说过，我们出家人没有佛法的熏习啊，就是闻思修，就是一个这个闻也包括阅读，自己不阅读经论。啊，心里面也是不思维这个佛法的道理，也更不谈不到修。那这个出家人啊，我认为不行。这出家人呢，就是表面上穿出家人衣服，我看是这样啊而已。其他的也完全不能改造自己，这个无始劫来的习气啊，一样的，完全不能改造。你这个一定要有佛法的熏习，常常的用佛法熏习自己，自己内心要思维啊，这样，或者是无论修哪一个法门，那就是在用佛的法来熏习自己啊，说由心发海，这就叫做由心发海，这样子慢慢的、慢慢的，你才能进步的，不然是不行的。那么呢，这个地方呢，就是简单啊，简单，知法常无性， 诸佛两度尊知法常性，不是佛们凡夫境界。佛的那个大智慧呀、啊，他知道一切因缘生法都是自性空的，都是毕竟空的。在这因缘法上看，那个自性有是不可得，是毕竟空的。就是因缘和合已经有了，但是看他那个自性还是毕竟空的，还是无有少法可得的。无有少法可得，在我们凡夫来说呀、啊，佛菩萨的境界当然那是不可思议的。在凡夫的心声来说呀、啊，可这里面有一点微妙，有个微妙是什么？是什么微妙呢？这个比如说这一件事啊，能令你心里面烦恼的事，或者爱烦恼啊，或者嗔烦恼，或者什么什么烦恼，或者那个人故意来考验你，看看你的修行怎么样啊。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修行的人呢？我们心随境转吧。但是知法常无性，诸法从本来常知寂灭相，你修行哪一个法门，那个法门要熟才可以，生了不行的呀，生熟不行的。那么你熟来的时候，这个境界一出现的时候，你把那个法门就拿出来，你嘴不必讲什么，你心里面就可以说诸法从本来常知寂灭相。因为眼前这个境界是因缘有的，因缘者有的啊，常从本来常知寂灭相。你这么一思维呢，这里面就出了变化了。变化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虚妄分别心呐、啊，现在有法的印在呀、啊，就变成清净心了。他就从那个眼悟的这个因缘生法，移转到诸法寂灭相那里去了，移转了。移转的时候啊，你心就不住舍生心，不住生相为除法生心，不住在这个烦恼的境界上，就是到那无所住的地方去了，跑到那个地方去了。跑到那个地方去，你去，你一注意这么思维的时候啊，他那个坏话的境界，或者说是大老千的境界，对你没影响的。你心不动，你心没有受他的气挂，这些因缘生法都有气挂性啊，你就不受他的气挂，你心就住在诸法寂灭相这个地方。这个住就是凭你思维来住在这里。并不是说是像圣人那样子，不是的。毕竟是为这个地方，虽然没什么了不起，也不是，但是你暂时性的可以心不随境转，就有这个好处。所以你常思维呀、啊，你稍微熟了一点，这个烦恼境界一来的时候啊，你立刻的把这个心放在。放在法的如理作义，放在这上就没有思量，事情就没有了。说是、啊、我明白呀、啊，诸法常无知，法常无性，佛种从缘起啊，不生亦不灭，不生亦不生，我都明白了。但是这个烦恼境界来的时候，你不用，那你不用，你就是心随境转。凡夫就是这样子的，他不能够自然的会清净，不可能的。所以非要用不可。所以知法常无性，无性啊，但是一切众生也都是这个苦恼的境界，也都是无性的。佛的境界是无性，一切众生也是无性。无性那么要教导众生的时候得怎么办法呢？这道理就在这里哈。佛种从缘起，这个众生的烦恼境界都是眼无的，想要从那个淤泥里面生出个莲花来，要有因缘才可以。好，就是事故所以生。这个佛种啊，这个字就是成佛的种子，成佛的种子。好，成佛的种子啊，怎么样才能够啊升起呢？啊，怎么样才能升起呢？从缘起，要从啊助缘，从助缘的启发。你这个佛的种子才能现起来。好，这个现起呀、啊，可以有几个解释法哈。那么这就是从佛种上来分别，什么叫做佛种？好，就是这里的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这个 第一个解释啊，就是一切、语言文字的佛法，语言文字的佛法，这些经书啊，佛教的经书啊，这是佛种啊，这也是佛种。我们都是我们是凡夫啊，凡夫什么是经？就是这个语言文字是我们的经书，这第一义地我们不行，我们看不见，不行，我们要靠这个语言文字的经书。那么这是佛种，他有这个能力能启发我们的清净心，我们的清净心要靠这些，靠这些佛法来启发才行的，不然我们不行。这是一个解释。第二这个佛种是什么？是我们发无上菩提心，无上菩提心是成佛的种子。我们呢、从经论上的启发啊，从当时佛教的情况上的啊、启发，发无上菩提心了啊！现在佛法要灭亡了啊！我要发大心，广度众生，弘扬佛法。好、啊，那么这就是啊，由佛法灭亡啊，引发你的无上菩提心。那么当然，这也就是你从经论上啊，从你的思维上知道佛法的尊贵，佛法不应该灭亡。佛法是真实能利益一切众生的，它能够使令众生啊啊真实的能离苦得乐的，所以说我们呢，我这个话说越多哈，那不是哈、啊，这个地方啊啊要办一个地方没有学校啊，这个人这个小孩子不读书啊，那怎么行？只有办个学校很好。连他读书将来可以怎么怎么的，这个想法对不对？当然是对的哈，人太糊涂了，不读书不行。但是看读什么书啊，说是读这些呀、啊、邪知邪见的书有什么好呢？啊，将来是个邪知邪见，因为他的福德很大，但是邪知邪见将来在这个世界上可是不得了，那等于是个核子弹似的了，很多人受他的灾，受他的啊，受他的灾害。那么这个学校办的对不对？这有问题的。这个，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诸法从缘起啊，就是从缘起的啊。那么现在是我们是佛，我们不要说那哈，是我们佛教徒啊，佛教徒啊，我们现在是佛种。从缘起啊，我们做的这件事、啊、能叫人发清净心，能令人得正知正见，这件事做的是对的，是对的。所以这件事只是像云云以云的啊，是那样好那样好，当然也可能是好，但是不一定，不决定的。是这个佛种从缘起哈，我跟你讲，发无上菩提心，这无上菩提心是成佛的种子。那么呢，这无上菩提心是怎么来的？怎么来？从缘起啊，从什么缘起？现在这的文上是事故所以生，就是从这个语言文字的佛法上来的。说我是啊，我看佛法要灭亡了，我发无上菩提心，对的。但是你肯这样做，也有经论上的启发的。不然的话，你能发无上菩提心也是不能的啊。是故说一声，那么这样讲呢啊，发无上菩提心是佛的种子，成佛的种子。那么这是一个解释啊，这是从最初开始的时候这样讲啊。另外一个解释呢，什么是佛种啊？说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有佛性啊。这个性这个字也可以说是种，这个性也可以解释成佛的可能性，那么正好就是种子了啊，佛种。但是也可以不这样解释啊，说这个性啊是真如性啊，是真如，是如来者诸法如意啊，这是佛性。这样佛性啊也几种解释啊，比如说是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这是说一切法空的意思啊，每一法都是空的，都是空的，它是 这个悟空里面有个什么意思？有个无障碍的意思。所以这个人的一念心呢、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个不可得怎么讲呢？啊，当然我们常的解释法啊，多数这些解释法，过去心已经过去了，所以不可得啊。未来心还没有到，所以也不可得。现在心呢，它不能够存在哪里，一刹那就过去了，所以也是不可得。这是要这个无常意义来解释。要无常的意义来解释啊，但是要按照大部尔经上啊，大品部尔经龙树论、来看呢，心不可得还是知法、啊、常无定，就是这一念无自性的关系。这个自性有这一方面看，这一念贪心不可得，嗔心不可得，愚痴心不可得，高慢心不可得，疑惑心不可得，所有的心都是不可得。不过这里边呢，你要是这唯识论呢，会说的更微细一点，就是说连阿赖耶识也都是因缘生的，那么就是可以就明白啊，因缘生的，所以无自性都是不可得，你可以这样解释。这样解释这个这里面有一个什么意思呢？这一念心是空无所有的，是无障碍的。好因缘来，他就发恶心，就发善心；恶因缘来，无缘的因缘来，他就发染污心了，他是无障碍的呀。所以这个这样说呢，这个空啊，它是佛性啊，是因为它无障碍，所以你有可能有好因缘的时候，它就能发无上菩提心，就是有成佛的可能性。但是也可以，它也是恶性，它也是恶性，因为做恶事它也无障碍。这个我们读这个天台宗啊，智者大师的意思啊，性具善，性具恶。我这说赖想到哪说到哪里哈，性具善，性具恶，智者大师什么意思？我看的问题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为什么呢？他的一念心，他能生出恶法来呢？这空无所有的嘛，哎，但是有一念就来，就会生恶事啊。那么在这种可能性呢，就是没有生一些恶法的时候，就在那里有这个可能性的，所以叫性具恶，这个意思。所以这个真如这个理性，理性是无有少法可得啊，一法也不可得，怎么能说是有三千性相呢？就意思是这样。所以智者大师说那个性具恶是书地里，是书地里，是书地，在书地上面说，在假观上说的。那么这个这样讲啊，就是诸法自性空，这个空无所有的空性啊，它就是佛性，因为它有成佛的可能性，也从这里开始的。这样讲，这是一个意思。另外一个解释就是我们通常说这个啊，本角真如，本角真如即是佛。那么这样讲，那就像起心论说那一，就是即心即佛，即心即佛。那么这个佛的境界，这个理性啊，要怎么样才能起，才能显现出来呢？啊，诸法从缘起，那就是要听闻佛法，要发无上菩提心啊，你能修行六波罗蜜啊，经三大阿僧祇劫啊，或者无量阿僧祇劫，功德圆满了，这个真如的自性就圆满的显现出来了，所以就起，从缘起。那么这也可以这样解释，而智者大师是有这个意思，他在法华文句里面有这个意思的，佛种从缘起。不过就是前边说知法常无性啊，他是没有自性，没有自性嘛，所以从缘起，这样是比较合啊。要说真如自性呢，说他无性，那么这个能怎么解释？这是一个问题啊。不过是在这个起心论上又说一句话，这个真如自性啊，也不是有，也不是无，也不是亦有亦无，也不是非有非无，是离世俱觉百非的。那就是你不可以思议的，就是这样讲。这样讲啊，我们这个头脑简单了，就是你只能去相信它可以。你要认真的去思维，用这执着心去执着一下子，就很难懂了，就不容易明白。 不容易明白的啊。那就要不如还是看楞伽经比较容易明白的，容易明白这个意思。那么现在说知法常无性啊，佛种从缘起，我们就简单一点讲哈，一切法都是自性空的，就是说是现在要想要成佛啊，发无上这个成佛的种子啊，成佛的能力，这种是这种清净的功德，要怎么样才能现起呢？也是由缘起，由什么因缘生起呢？就是自故所以生，所以诸佛两度尊呢，为一切众生所以佛身。说这样的 佛法，使令你发无上菩提心，从这里开始，逐渐的就可以成佛了。啊，佛种从缘起，自故所以生，这样意思。是法住法位。世间向常住，于道场之以导师方便说。前边呢是教义啊，那个课文啊是送教义，说一圣的佛法是语言文字的佛法，那么这当然是教义。下边呢是说礼仪啊，是法住法位，世间向常住。这个法住这句话怎么讲？那我们这样讲啊，我们昨天讲了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这就是法住。这个啊，所以现在我们还是这样说啊，我们是敲这个钟啊，或者我们不说敲钟，我们说这个人啊，这个人的舍受想行识啊，他在这个身体的活动，身体有很多的活动。语言呢，语言也很多，心里面杂乱的妄想也很多啊，都是在动啊，舌受想行识眼耳鼻舌身意都在动，不是寂静的。但是你观察这个因呢，是缘起有，它的自性是空无所有的，是寂灭相的啊。这个寂灭相呢，是寂静的，是不动的，就在眼耳鼻舌身意。舌受想象是在动荡的时候，观察它的自性空就是寂静的，动的同时就是寂静的，那么就叫是法住。这个法是安住在那里不动的，是寂静的。但是你要说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同这个知法常无性啊在一起去思维去，并不是有一个东西在那里住。你要那么想，那也是不对的哈。就是在一切法这个流动荡的时候，观一切法都是寂静的，就是法住。是所有的一切的有为法都是这样的，是这样可以这样讲。这个窥寂大师他解释呢，法住就是这个真如性啊，就在这一切有为法里边叫做法住。这样讲也是一样。因为这个观一切法从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这个寂灭相它不是局限在一处的，是普遍一切有为法都是的。这些就是这个法住啊，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就是无为法，这个无为法是便于一切有为法的，也是这么讲也是对，是对的。叫是法住。这个法位，这个法位呀、啊。这个位置怎么讲法呢？这个位我们通常说你坐的一个座位啊，这个座位你坐在那里啊，座位。那么那个这个法师品啊，本经的法师品啊，啊诸法空为座啊，诸法空为座。你这个弘扬佛法这个法师坐在这个座位上面，不是眼睛看见这个座位，是诸法空为座，是他的座位。那这样子讲，这个座位是要这样意思呢？法位就是一切法都在毕竟空那里坐着，坐在那个位上，那么就是一切法都是毕竟空的。这个法位也可以这样讲。另外一个解释呢，这个位呀、啊、也有个阶位的意思，阶位的意思。阶位什么呢？就是由凡夫到成佛，这一切法有眼悟的，有清净的不同。这一切有为法有眼悟的，有清净的不同。那么这个法住啊，就是从眼悟到清净， 它都是一样的，没有变动的，都是那样子。在清净里的，在眨眼的流转生死的这个动荡的眨眼法里面，也是法住。到这个成了阿罗汉，成了辟支佛，成了大菩萨，成了佛的无量功的庄严的境界，还是法住，还是法住的。诸都是因缘生法，虽然有眼镜的不同，但是诸法寂灭相还是那样子。是法住法位啊，就是在法位的眼镜的眼物的一些有为法，清净的一些有为法的显示出来这个法住的境界，显示出来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的境界，可以显示出来。你可以这样去思维啊，可以这样解释。这样子，你这样思维的结果呢？世间相常住。那么这个是这个法住，就是诸法寂灭相。诸法寂灭相就是世间是个有为法哈，有为法的真实相啊，诸法实相啊，就是有为法的实相，就是诸法从本来常是寂灭相。这个寂灭相啊，言无也好，清净也好，它是不变的，这叫常住。是常住的。这个大智的论上说的一个，他说出一句很简单还很明了的一句话啊，这一切有为法都是靠不住的，都是无常的，靠不住。谁是最靠得住的呢？就是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它永久不变，你到那里去以后它永久是那样子。所以我们世界上的有为法不是你说那个富贵荣华看上很快乐啊，我千方百计的去拿到，我做了什么什么高的地位了，感觉到很快乐，结果你要流泪的，结果你很苦恼，就是它有期望性，靠不住，并且终究有一天要垮了，从古至今没有例外的事情，世界上的有为法都是这样子。所以那不是可以相信的，所以这一切有为法如云啊，有为法如云，智者不应信。有智慧的人，你不要相信那件事，那都是假的，欺骗你的呀。谁是可以相信的，可以靠得住的？是诸法实相啊，是法住法位，这个是靠得住的，是常住的、不变的、不变化的。所以呀，这个一切的修行人呢，都到那个地方去啊。昨天讲那个目犍连尊者说那个偈啊，是佛及众生在中居，轮转一夫不能入啊。这个佛和这些圣人都在那个地方住，但那个阿罗汉的那个住那个涅槃还不如这个诸法从本来常是寂灭相啊，但是它是同一类的。所以啊，就是一些这些修行人呢，把世界上的一些有为的幻化的境界要砍破了它，砍破了它，一心的修行界定位，就到那个地方去，到那个地方去。好，所以世间相常住，就表示那个地方不变异，它是真实靠得住的啊，不会把你弄翻了的啊。那个谁呀、啊，这魏征啊，也向着唐太宗建议的。这个水呀、啊，可以载舟，也可以把你这个舟弄翻了的呀。所以老百姓也可以支持你，但是也可以打倒你的呀。所以你虽然是做了皇帝，得了天下了啊，但是你还要谨慎的呀。那所以这个有为法都是靠不住的。什么是靠得住的？就是是主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这是最安隐处，是安隐处。是于道常之以导师方便说。实际上就是这里头说是未来佛哈，这未来佛当然也是他成佛在道场那里修行，啊一念相应得无上菩提了，他这个一切种子圆满了，他就知道这个啊四法诸法位世间相常住，他知道了，知道这是安隐处，一切众生都应该到这里来，所以导师方便说。而这个法呢是无名无相的啊，诸法从本来常是寂灭相，是没有名也没有相的，但是要教化众生呢，还要安立方便的安立名安立相来开示我们， 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觉悟了啊。所以导师方面说，啊，这个佛是一切众生的导师啊，所以他善巧方面的来开示这个是法度法位世间向上路的道理，开示我们，令我们也发无上菩提心，开示无如佛子之见的，所以这叫做啊理义啊，这个是理义，这个法度法位世间向上路是个理性啊。
方便品第二第54页第六行，天人所供养现在十方佛，其数如恒沙出现于世间，安忍众生故，以说如是法，自第一寂灭以方便利故，虽是种种道，其实为佛圣。现在是送现在佛，前面是未来佛啊，送过了。天人所供养，现在十方佛啊，现在在十方世界的佛，是天人啊所恭敬、尊重、供养的。它的数目如恒河沙那么多啊，出现在凡夫的世间，是安忍众生故，以说如是法。这是佛出现在世间呢、啊，是为众生说法的。说法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安忍众生故，令众生得安忍。这表示众生啊是不安忍的，所以是为了安忍呢，开示他得安忍的法门。这可见呢、啊，要自己努力修行才得安忍，佛只能够啊。给你一个方法啊，佛不能够直接送给你一个安忍道啊，安忍的事情。这个安忍就是啊大般涅槃的啊境界，那里边呢是没有老病死一切苦恼的事情，所以是啊安忍啊自在的。安忍众生故，以说如是法，就是、啊、过去的佛、未来的佛啊，为众生啊宣说于佛圣分别说三，然后我们又会三归一这样的演说佛法啊，现在的十方佛以说如是法啊，也是这样的，佛佛道同的。这个也还是表示释迦牟尼佛这样说法是应该相信的，还有这个味道啊。自第一寂灭以方便利故，虽是种种道，其实为佛圣。前面呢、啊、这一诵半啊，这是六句，是总说现在十方佛来到世间呢，度化众生的大意。这底下呢，再详细地说这件事。自第一寂灭，以方便利故。这个第一寂灭，这个第一啊，是个赞叹的一个词啊，赞叹这个寂灭是最殊胜的，就是前边呢、啊、这个安隐的境界，也就是已经讲过的知法常无性，也就是前面说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 这个寂灭相啊，是最殊胜的，最安隐的啊。佛及众生在中居，都是在这里得大安乐了。但是这个境界啊，唯有佛的无分别智才能与它相应的。在生死里边的呀、凡夫众生啊，是不能够与它相应啊，是不契合的。但是诸佛菩萨的大智慧呀、能够善巧方便的呀、来给他施设一些名言啊，为众生去开示去，所以叫以方便利故，随时种种。